知道是谁
在教会就没有工作了。
那天我在外面看见一个很大的招牌，上面写着感恩地球。你知道最近在开全球气候大会，可是你怎么感恩地球呢？你怎么能够跟因为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受造之物来表达你的感恩呢？在前几天我的妈妈告诉我，她说今年水又要涨价了，今年一月份6块钱一份了。然后我带着我的孩子到那个天河广场去玩，他就喜欢看那个大喷泉，然后我的孩子就很高兴，他就说哇好漂亮哦，然后我心里就说哇6块钱一顿哦。我就知道我的心里面已经失去了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有愁烦，因为我有挂虑。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来到这一个被称为是平安夜，我们渴望能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一年的喜乐，我们这一年的忧伤。你在座的朋友，你们都是我们的这些教会弟兄姊妹的家人的朋友，我们在你的面前见证这一位基督。其实你们在过去认识我们或长或短的时间里面，你们也见证着，你们也陪伴着，看着这一间教会的成长，看着这一群你们所认识的人，他们的喜乐，他们的忧伤，他们的信仰。我们是一群罪人，这个词有的时候很伤人的，就像刚才何弟兄所做的见证，他在以前的败坏。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们，信主以前的何弟兄绝对不是我们中间最坏的那个人。最坏的是谁呢？当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这是一个其实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从小就在以色列的最好的律法师那里面受教导，最好的拉比那里成为最好的拉比，好像是博士后，成为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祭司里面最年轻有为的一位青年的祭司。甚至呢，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其实他的祭司呢也同时其实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你也可以说他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的明星。就好像在香港，哦，他是一位大律师，他是立法局的议员，他是女皇颁布的太平绅士，然后他还有英国本国的公民权。他生下来保罗就是罗马人，所以他在这个世上真的叫做我们今天的话叫做成功人士。但是当他有一天认识那一位基督的时候，他原本不认识他，他不但不认识他，而且他站在自己祭司的那个位置上来迫害那些相信基督的人。但是有一天他认识了那一位基督，真的是他的祖先以色列的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救主。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就是罪人当中的第一名，就是没有比我更坏的人。我们在今天谈平安，其实我们这一年都不平安。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九路公车上那些被烧死的人，和我们同在一座城市里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在不久以前因着拆迁引火自焚的天回镇的唐德森？ 这一座城市不平安，这一个世代不平安，我们也不平安。甚至今天晚上被称为是平安夜，当你们过来的时候，都在大街上看见那些涌动的人群。但是他们是因着心里有平安来到这个夜晚呢，还是因着他们要来发泄，他们要来宣泄，他们要来释放他们心中的不平安才来到这个夜晚呢？今天我们的政府也不平安，因为他们很害怕这个夜晚，他们既怕你们聚集在室内，也怕你们跑到大街上。在哪里他心里都不平安。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在外面还有一些朋友，因为这里人数的一个限制，因为政府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通知要控制这一个圣诞期间的聚会，所以有很多朋友在外面不能进的。我们来到这一个平安夜，我们想起那些九路公车汽车上的死难者，想起那些在生命当中感到绝望的那些自焚者，我们的街上也有上访的人，我们的街头上也有那些怒诉街边的人。前几天有一个朋友给我，我不认识的一个朋友给我一封电子邮件，他问我，他说当年那一个李思怡那个小女孩的母亲现在在哪里，他说你能不能找到她，我想帮助她。我说成都人早就已经忘记了李思怡是谁，甚至我们早已经忘记了去年的512大地震。今天在华西医院，在很多的地方，那些地震当中的病人，他们早已经离开了新闻的头条，早已离开了这个社会的道德的良心，包括慈善捐助的热情。他们在这个夜晚是被忘记的一群。我们真的来到今天，我想恳请大家，我们有一点静默，我们来回想在这一年这座城市里面的所有因着疾病、因着意外、因着自己里面的罪、因着这个社会上的罪、因着制度还是因着人性里面的罪恶，承受了苦难、承受了死亡、承受了不幸、承受了绝望的人，我们一起在这里，我们一起来静默。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们一起低下头来祷告，我们真正来为这座城市求平安。如果你还不相信上帝，你可以用你的方式，你来静默，你来祈祷。因为连那不认识上帝的孔子，他在《论语》里面你也看到说，他常常的祷告于天，他呼天抢地。我们一起来静默，我们有一点静默跟祷告的时间，为成都，为你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来求平安。天父上帝，求你把平安带给我们。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平安，求你使这座城市能够看见。求你使我们那瞎了的眼睛可以睁开，那聋了的耳朵是吧可以听见。以色列人生下来就受割礼，却不能救他们。 因为他们的耳朵没有受割礼，他们的眼睛没有受割礼，他们的心没有受割礼。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舍己，你也为这座城市舍己，你为着今天这个晚上舍己。主啊，求你将平安赐在这一座城市每一条街上，我们把今天聚集在街上的每一个成都人都交在你的手上，每一个聚集在房间里面的聚会都交在父神你的手上，每一群在电影院里、在酒吧里面、在各种的场合里面聚集在那里欢乐的主人，我们都交在父神你的手上。主啊，因为主若是没有你，这不过是一个狂欢的日子，如果没有你，这不过是一个商业的庆典。但是主，求你把真正的平安你带到我们的中间来，让我们在你里面有温暖，让我们在你里面有信心、有盼望，让我们在你里面这一群人，不管今天晚上我们互相之间认识还是不认识，主啊，叫我们的灵魂被互相被看见。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看到一段经文，旧约当中说，先知耶利米说，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自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吗？这不是这一个国家从领袖到街上的市民的写照吗？不是从商人到贪官的写照吗？不是从你的同事到你自己的写照吗？但是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小时候对平安这个词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看铁道游击队啊，那里面拿着一个锣鼓敲，平安无事咯。先是在这里说平安了，平安了，轻轻呼呼地说这个话，轻轻呼呼地来医治我百姓的损伤，其实没有平安，因为这是虚假的平安。这个平安夜对这个城市来讲，对这一个世界来讲，对这个世界上面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讲，不过是虚假的一个平安夜。但是先知耶利米说，他们行可憎的事，他们不羞愧，他们毫不羞愧，也不知羞耻，怎样有平安？我们看先知以赛亚，他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业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唯有公义带来平安，唯有公义带来稳定和谐。不在公义当中就没有平安，我们的婚姻也不平。你说公义可能是跟制度有关系，公义主要是指到那些贪官他不平安。不是的，当你狠下心来对你的妻子发脾气的时候，当你在你孩子的面前不能够像一个永远有慈爱跟忍耐的父母，而你不得不在他的面前表现出你的罪性的时候，你对他没有平，没有公义。我们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没有公义，丈夫在妻子面前没有公义，政府在百姓面前没有公义，父母在子女面前一样没有公义。真正的爱，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一碗水端平。我们现在就只有一个孩子了，在以前有几个孩子的家庭里面， 常常有的时候发现孩子长大了之后，大儿子跟小儿子他们对父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大儿子说，爸爸对我好好啊，结果小儿子怀恨他爸爸已经30年了，因为没有一个父母可以在他几个孩子当中公义的吧，没有一个政府在他超过2个以上的公民的面前有公义的爱，这个世界没有公义，我们的婚姻不平安。在伦敦大轰炸的时候，二战的时候，那些升上空中去抗击纳粹的战机的那些英国空军的军官，群军每一次升上空，只有30%的人可以回来。在美国打越战的时候，有人问，你知道在越南的战场上一个美军的上尉的平均存活的年限是多久吗？2个星期。平均一个上尉到了越南只有2个星期的寿命。我有一次前不久看中国的离婚率，我发现中国的婚姻伤亡率已经接近这个比例。成都的离婚率跟北京、上海已经差不多，将近40%。我们的国家不平安，我们的婚姻一样没有平安，我们这个地球也不平安。你看到那个全球气象的大会，你看到不久前那一个创造了11月份在这个电影市场的这个淡季当中的票房奇迹的美国的这个大片叫什么2012，在11月份的中国电影市场里面做到4亿以上的票房。因为他讲到什么？他讲到末日，他讲到这个地球的毁灭，他讲了一个挪亚方舟的一个高科技的版本，他真的吓坏了很多的人。在欧洲有很多的一些富人甚至真的在开始打听挪亚方舟的票在哪里卖。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这一个晚会，我们说挪亚方舟的票在秋雨师傅教会卖，但是不是卖。耶稣基督来，他是来送票的。当年挪亚一家，神告诉他有大洪水，神告诉他这个世界已经败坏，神告诉他若不悔改，这个世界和你们都必将灭亡，你要造一艘方舟向着世人来传道，告诉他们悔改，告诉他们到我的面前来。诺亚一家8口卖了一辈子的票，一张都没有卖出去，没有一个人买。但是这部电影真的是把很多人吓坏了，因为那一个高科技的那个场面真的是很逼真，真的是看见大地震动，远远超过我们8.0级的地震，看见整个大陆整个城市沦陷，像砖块一样的掉入到大海当中，看见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被那一个洪水所吞灭。难道我们真的是要亲眼看见这样一幕，我们才呼唤他真正的平安？有的时候我想，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一个夜晚被称为平安夜，你知道人怎么来求平安吗？人只有一个方法，有神，我们在他的面前来顺服，来信靠。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讲一句话，就是在上帝面前我们的灵魂是平等的，这就是人人平等的来源。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人只有一个方法有平安，就是把人分成2种以上的人，富人 比如在穷人面前他有平安，有房子的人在没有房子的人面前有平安，统治者只有在被统治者面前才有平安，男人只有在女人面前才有平安，好像成都人只有在乡下人面前才有平安，中国人看来只有在朝鲜人面前才有平安。没有上帝，我们必须把人分成两种以上的人，我们必须要做人上人，我们必须要在某一个方面拿到足够的文凭、证书、存款、产权证、头衔，我们才有平安。我们一定要把其他的一部分人甩在我们后面，我们才有平安。但是耶稣基督来，他说你不要把其他的人甩在后面，你只要把我钉死在上面。什么叫做福音呢？有人这样子讲说，我们今天是一个福音的聚会，人说什么叫传福音，他说传福音就是一个乞丐跑去告诉另一个乞丐说，哦，那里有饭吃。所以今天各位朋友，我就是一个乞丐站在你们的面前告诉你说，这个夜晚有饭吃。耶稣说，那地上的饭你们吃了还要饿，但是我的身体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被挂在十字架上承担你们的罪恶的时候，你们就不饿了。有人说什么叫做正道呢？我们今天到看教会里面说这个不叫演讲，哎，他们把这个叫做正道。有人说什么叫做正道呢？正道就是一个将死的人对着另一群将死的人传讲永生的道理。我今天晚上是一个将死的人，我感谢你们在这一个夜晚把你们自己的身体跟灵魂，你们愿意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盼望，我们也欢喜，我们也感谢你们能够跟我们教会的这一群的人一起来共度这个夜晚。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讲，我是一个乞丐，你们都是乞丐，我是一个罪人，你们都是罪人，我是一个将死之人，你们也都是将死之人。在今年我的岳父在春天发现癌症，在秋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亲人的死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迎接自己的死亡。有一个电影里面说，有一个人他生病得了癌症，很忧伤，他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但是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呢，医生告他在医院里面醒来，医生告诉他说查错了，检验报告拿错了，你没有癌症。然后这个人高兴的从床上跳了起来，他说啊，我不用死了。然后医生告诉他，不是，你还是要死，只不过晚一点。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明天，如果你检查出来是癌症，你可能还要活十年，你没有检查出来是癌症，你也可能活不过明天早晨。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跟它的主权既不在你的手上又在谁的手上？我们每一个人走在街上去骑车开车，老实说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把我的命交给别人啊，因为我不犯规他要犯规啊，我不超速他要超速啊。所以我们只要活在人群中，你就知道你是把你的命交给别人的，是吗？你把你的命交给谁呢？那一位马槽当中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 他有两个最奇特的地方。虽然他跟我们一样也经历了死亡，但是他有两个奇特的地方。第一，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去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我们生下来是为了活，我们生下来是要活的，不想活的时候都还要活，因为好死不如赖活。但是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死，他知道他生命的意义是为这个世界带来平安，而平安是在公义当中，而公义，而我们每一个人在公义面前都只欠一死，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公义。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关心这个世界、关心这个民族前途的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我做的是很公益的事情。但是有一次的一个经历，在我信主的历程当中，曾经极大的冲击我，把我的这种骄傲给我拿掉。这是有一年，有一个从乐山过来的上访者，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她的丈夫从57年就打成右派，那一直到后来经历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一直到她死都没有好像落实政策，所以她还要继续的上访。她就约着我，她说她要把她的资料拿给我看，她就约在省高院的门口，我就骑着车过去，到了那里，她走过来拿了一大摞的资料交给我，他说请我看一看，能不能帮他打官司，能不能帮他上访，能不能帮他写文章，能不能帮他找律师。我收下来了，我就准备走了。可是你知道省高院的门口常常都是有一群上访者，这一个妇女转身对着其他的上访者说，你们快来，他可以帮你。他们一下子全部围过来，我当时被吓坏了，我当时基本上是落荒而逃。我说要找我，我帮不了你，我帮不了你，我还有事，我要走了。我赶紧以最快的速度骑着车从他们里面逃离。当我骑开了之后，我真的就开始流泪。我看见，第一，我帮不了他们。我在心有余力的时候，帮着一个人说说话，帮着一件事情，帮着一个有困难的人拿100块钱出来，看见一个乞丐，我给他5块钱。我回家的时候，良心已经很得安慰了。我已经觉得我比我的那些同事，我已经觉得我比街上的很多人，我已经比他们高尚了。但是在他们的面前，在那一幕，他彻底把我这一个自我的一个形象给我破碎。我里面没有公义，我里面也没有能力，我里面也没有真正的爱，我里面也没有平安，我帮不了他们，我不是任何人的救世主，我也不是我自己的救世主。所以耶稣基督第一个奇特在这里，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死。他第二一个奇特是他死是为了复活，多么奇妙，好像一个神话。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3个日子，两个完全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逻辑，生下来是为了死，死是为了复活。所以圣诞节、受难日、复活节，也就把人类的历史，也就把1年365天画上了3个最重要的刻度，也在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当中画下3个刻度。因为每一个愿意来认识他的人， 愿意来跟随他的人，在你的一生当中就是活这三个日子，就是活那一个死是为了活，是为了死，死是为了复活的那样一个生命。这就是将死的人对着另一群将死的人要传讲的永生的道理。我们知道我们有相同的一个经验，就是你说假话的时候你没有平安，没有人在说假话的时候有平安，就算他故作平安，没有人可以面对自己的妻子说假话的时候他还能够像初恋的时候那样的眼睛盯着他妻子的眼睛，没有人做得到。也没有一个官员，虽然他的演技很好，虽然他在那个新闻联播里面可以说假话，但是他的眼睛没有办法对着他的百姓，他的心里有平安。我们说假话的时候没有平安，因为罪在我们里面咒诅我们，捆绑我们，使我们不得自由。但是你有没有过另外一种经验，就是当你说真话的时候你还是不平安？我这辈子每一次鼓起勇气说真话的时候，心里的砰砰砰的跳，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每一次想说真话的时候都忐忑不安，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已经尝够了说假话的时候没有平安，但是当我开始来说真话的时候，我发现说真话更不平安。因为说真话会担心啊，说真话要坐牢啊，说真话要失业啊，说真话没有钱啊，说真话会失去朋友啊，说真话家庭保不住啊。所以老师说，如果没有神，你说假话你说真话你都没有平安。说假话没有平安是因为罪没有办法在你的心中被除去，说真话没有平安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来说真话。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一段对他门徒的话，你们看到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个世界没有，在你里面没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老师说，如果这一段话对你来讲不是真理，你就连说真话的时候都不平安。因为你说真话的时候就是一个人独自与这个世界作战，就好像刚才那一个小品时间房里面一样，你就是独自在向着撒旦，好像唐吉诃德一样的向着风车而去，你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你怎么能够担当这个世界？你是知识分子，你怎么能够为万事开太平？你是一个商人，你怎么能够打下一个百年的企业传给你的子孙？老师说，教会有没有平安呢？你们当中有认识这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跟我们一起经历过这一间教会的成长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一年我们也好像不太平安。家庭教会很有意思，我们今年这个地上的国家经历了60周年的大庆，这60年来在中国只有过2个团体从来没有改变的持续存在于这一块土地上，一个是政府， 一个是基督的教会。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有多长？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国家受苦的日子就有多长？因为到今天，我们不完全有信仰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罗斯福美国总统讲过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四大自由，其中前两个是讲到这2000年来啊，准确的说是这1900年来，就是进入20世纪以前，耶稣基督诞生真复活之后这1900年，西方社会所认为的两个最重要的自由，我们称它叫做古典的自由，一个是宗教自由，一个是言论自由。什么叫宗教自由？什么叫言论自由？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个要来相信上帝、要来领受神的祝福的人，他要做的两件事。什么事呢？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就是宗教自由跟言论自由。我们最重要的自由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自由。这1900年来的西方历史跟人类历史就是奠定在这两个自由之上，就是我心里要去寻求神，我的生命当中、我的口中要把它表达出来。没有这两个自由，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文明。但是罗斯福又提到后面两个自由，称之为是现代的自由，是20世纪的时候所发明、所想出来、所认为我们应该享受的东西。一个叫做免于贫穷的自由，免于匮乏；第二是免于恐惧。但是老实说，连我们的政府心中都有恐惧的时候，国家怎么能使人免于恐惧呢？国家修再多的工程怎么能使人免于恐惧呢？国家再多的投资怎么能使人免于恐惧呢？国家立再多的法律怎么能使人免于恐惧呢？免于恐惧的自由跟国家没有关系，免于恐惧的自由跟马槽当中的那个婴孩有关系，免于恐惧的自由跟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救主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免于恐惧的自由唯独跟教会有关系。神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是谁？就是他的教会，就是凡是愿意来寻求他、信靠他的人，在他的教会，耶稣基督称之为就是他的身体，唯独是真平安在他的教会当中，又借着教会把这个真平安彰显在祝福整个这个世界。国家不能使我们免于恐惧，唯独神使我们免于恐惧。今天晚上，唯独那一位真正对你来说是在这个夜晚诞生的那一位君王、那一位上帝，如果他是真的，你就能够免于恐惧；如果他不是真的，你我都注定活在恐惧当中，你我都注定活在不平安当中。推而广之，2000年以来，人类的历史上这2000年以来，唯有一个团体持续了2000年不间断持守他们的信仰，就是主耶稣的教会。这世上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灾难、所有的战争，主的教会在这2000年当中都经历过，主的教会在这2000年当中都见证过。我们今天也在这里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真的说，这一年2009年我们不太平，但我们有平安。老实说，基督信仰很多时候不是关乎太平的。这世上有苦难，这世上不太平，但 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很多时候基督信仰也不是关于健康的，你信主了还是要得癌症，你信主了还是有一天要死。但是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基督教信仰在很多时候也不是关于金钱的，不是你信主了之后就不会失业。如果你看重你的灵魂，如果你灵魂当中流泪胜过你的眼睛流泪，你就会在乎神给你的这个真平安。它可能不关乎健康，它可能不关乎财富，它可能不关乎美貌，可能不关乎我们在这个世上要经历的苦难，但是它关乎我们在经过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否是一个有真平安的人，我们是否是一个有真自由的人。老师说，各位朋友，如果你不相信今天晚上所诞生的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不相信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从荣耀当中降临，这个平安夜就真的真的和你没有关系。你在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你的感动，你的新奇的体验，你心里面的叹息，你的这一刻的思考，都将归于虚空。我请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从荣耀降临。盼望你在这首诗歌当中来思想今天晚上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
亮光，我的一切。
他们耶稣从十字架上复活，然后升天离开这个世界。十几年以后，在罗马帝国马其顿的一座城叫做菲利比，在这座城的监狱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是人类历史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他所施行的神迹，人类的历史开始变得不一样，一件令人很惊讶的事，一个令人很惊讶的一个画面。什么画面？就是有两个警察，你有没有见过？有两个警察跪在一个囚徒的面前，问他说，我们怎么才能得救？耶稣基督的门徒保罗，就是那一个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是罪人中的第一名的那一位，他在菲利比城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一天监狱里面发生好像512大地震，监狱的门震坏了，狱卒很害怕，而且他们怕犯人逃脱，但他们来到保罗的房间，看见保罗跟另外一个叫希拉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一群人在那一个香岛的房间里面，他们有平安如江河。这两个狱卒，这两个有武装的警察跪在两个囚徒的面前说，请你告诉我们怎样才能得救。保罗就向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讲那一位从马槽当中降生到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的基督。那天晚上狱卒一家都信主，那天晚上狱卒一家都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好像是一个囚徒，你们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你们以为自己不是囚徒，因为你们在世上总有一个位置。但是老师说，如果你相信这一位上帝，人与人的差别就被抹掉，你们是我的弟兄。如果你不愿意来寻求你生命当中、你灵魂、你永生的这样一个命运，我不过就是一个囚徒，你是一个狱卒，你还没有把你的武器放下来，你还没有把你的身份放下来，你还没有经历那大地震动的时候。虽然我们都在这个城市当中经历过大地的地震，我曾经祷告说，主啊，让这一场8.0级的大地震的余震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回响不绝。今天我愿意与主的话语在你们的当中来呼唤你们，呼唤那一个余震。你们当中是否有人愿意来寻求这一位神？你们是否有人真心的渴望那一个真平安？因为你们知道你们里面没有真平安。你们是否真的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不认识上帝，你在今天晚上说，我要开始来认识上帝。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可不可以举起你的手来，让我们看一下。如果你以前知道耶稣基督，你去过教会，你读过圣经，你在今天说，我愿意真正的来面对我的信仰，我希望能够接受，我希望能够相信他， 我愿意上帝来帮助我，我也愿意这些基督徒来帮助我。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也请你也举起你的手来，让我们看啊。甚至你曾经信主，但是你远离了，你离开了，你冷淡了。在今天晚上，你说我不要让这个平安夜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安夜，我不要让这个平安夜不过是成为我今天晚上睡下来，明天早上起来就与我的永生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夜晚。你愿意再一次到上帝的面前说，我愿意来信靠这位神。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也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如果你愿意从你的位置上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为你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的主耶稣基督，孩子知道你是我的主，也是每一位愿意来相信你的主。主啊，我真的是把每一个在你面前举手的人、站立的人，还在心中还在挣扎的人，在内心当中渴慕的人，都交在父神你的手上。把每一个愿意重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那浪子要回家的人，也交在父神你自己的手上。主啊，帮助他们，如同曾经帮助孩子我。主啊，叫他们知道这一条路虽然有艰难，但是这一条路有盼望。这一条路虽然有困难，有软弱，但是这一条路不孤单。这一条路虽然也可能不太平，但是这一条路有真平安。主啊，你在他们心中所做的工作，求你使他们的心更加的柔软，使他们的心更加的明亮，使你的光、你的话语照在他们的里面，就好像灯照亮一盏的灯笼一样。主啊，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也都交在父神你的手上，孩子特别把他们的家庭交在父神你的手上。主啊，在这个城市复兴你自己的儿女，在这个城市拣选那些渴慕你的人，在这座城市里面兼顾每一个家庭，在这座城市里面祝福每一对有情的人，在这座城市里面用你的公义的道责备我们，用你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主啊，帮助他们愿意来接受你，帮助他们愿意来跟随你，帮助他们愿意来认识你，带领他们，让他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让他们在永生当中有盼望，让他们可以胜过这世界的苦难，因为你已经替他们胜过。愿他们能够有力量，因为你是天天为他们背重担的主。主，孩子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与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同在，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祷告奉那宝座上羔羊的名求。
各位来宾朋友，在这平安夜里，我们为每一位朋友都预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礼物虽小，但代表着我们的心意。可是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件颇为遗憾的事情，因为我们今天预备的礼物，为大家预备的礼物，可是在刚才在没有被挡在门外没有进来的朋友有100多人，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到他们在这寒冷中仍然渴望来到这里， 于是把这份礼物都送给了他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的爱心，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想借此机会挑战你的爱心。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慈善捐助，
各位朋友，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发起一个邀请，特别的来希望激发出你们的爱心。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慈善捐助，我们这次捐助的对象呢是在华西医院金塔医院的九楼，他们这里呢住了11位的病人，都是去年5·12地震之后的那些高危的病人。那现在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形。我们之前征得他们的同意，拍了他们的一些照片，因为这些病人实际上是我们教会今年固定参访和关怀的对象，但是呢我们做的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心里很亏欠。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希望我们的亲人和朋友能够献出你们的爱心，一同的来关心他们。这一位的女孩大家看得到吗？叫王明，17岁，17岁是在去年，现在呢，他在病房上刚刚过了19岁的生日。这位花季的少女，你们可以想象吗？他曾经是一位文艺委员，非常喜欢唱歌跳舞。他幼年失去了母亲，父亲偶尔来看望他。他现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在颈部以下完全不能动，手指呢很少的这样稍微的动一下，说话也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把捂进他的耳。直接他的嘴巴才能够听见他说，他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渴望。上次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想看最新的电影，我费很大的力气才听清楚他在说什么。这一位是人生，他是阿坝人。这位人生他在5·12发生的时候呢，当时有6个多月的生命。那其实上帝真的眷顾他，在他身上行了一个神迹，因为他虽然受到重创，高位截瘫，但是肚里的孩子是完好无损。所以在2个多月后呢，他是顺利的生产，所以他自己完全没有知觉。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叫取名叫天赐，因为是上帝赐给他的天赐的。那这位孩子呢，我们看到他真的同时就在医院里面长大，他没有小朋友陪伴他，他的玩具也很少。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探访他的时候，就是带一些玩具给他，我们看到他的脸上真的笑容不多。我们真的是盼望更多的人能够去关爱他。这位妈妈真的看到他的儿子就很高兴，但是他的手完全不能够动。他们把孩子抱到他身边的时候，他的手没有办法碰到孩子，因为他已经完全不能动。然后这两位呢，他们是当地的，其实村干部都有脑挫伤，都是在其实在余震之中受到脑挫伤，所以现在呢是基本上是意识不清醒的状态。那仅仅是可能跟他讲话叫他的名字，他可能随着你的手，随着你的话，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应。这位是高爷爷高仁贵，然后他也是颈椎半截瘫，然后他的现在因为长期瘫痪1年多的时间，所以是非常的痛苦，他不断的跟我说他很痛，我们只能为他祷告，也跟医生讲，真的是求主来赐下这个最好的医治方案。对王百成，他基本上对外界没有反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脑部已经是半个脑袋已经没有了。那我们能够做的真的就是把上帝的爱带到他们那里去。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个星期呢是固定的去探访他们，他们去熬汤，他们去送东西，然后跟他们讲我的爱，怎样爱他们。虽然他们已经身体 受了伤害，但他们的灵魂在上帝的眼里一样的宝贵。啊，这一位叫王兰，他也是高位接瘫，他曾经是非常的危险，有生命的危险，他被送到辽宁，然后又被送到二医院，现在在今年七月份转到华西医院。然后呢，他已经信了主，所以你看到他一脸是灿烂的笑容嘛，他相信主耶稣能够看顾他，而且他的身体真的恢复越来越好。而且他上次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就是说他已经能喝水了，而且还要我们跟他拍一个照片，他能喝水的照片，他手上能够动了，连这个专家都说这是一个奇迹，因为在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一位是李昌云弟兄，他已经也是信主了，然后他是右下肢截肢，然后呢脑脊髓，然后右眼失明，左眼的视力也是非常的衰退。他的妻子在地震之中已经去世，他有一个3岁的女儿，他也是有轻生的念头，但是接受主耶稣之后就变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盼望，然后他非常的喜欢唱赞美诗，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你的眼光要转向神。我看下张图片，就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哈。那我们一起拍照片的时候，他把手举起来，就是很开心，就是说茄子。对，我们真的是看到上帝的爱，就这些高危的病人带来了怎样的一个盼望。所以在这里，我不知道你们各位看到这些照片是怎样的感受，但是我在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心里很震撼，因为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比如说喝水，比如说说话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巨大的困难。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发出一个邀请，希望你们能够激发出一点爱心，能够来帮助他们。我们今天的募捐的款会全部的送给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需要。因为他们现在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然后听音乐，但是这些东西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捐助，但是我们的能力实在是有限，所以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献出爱心来。
坐在这里，请大家相信，当你施舍的时候，同时也领受了祝福。所以现在请大家领受我们预备的这一切的祝福。如果同时有感动的话，可以走到前面来做这样的爱心奉献。 各位亲爱的朋友，
各位弟兄姊妹，
愿你们记得这个美好的夜晚，
愿天父上帝的慈爱与你们同在，
让我们再一次的彼此对身边的人问安，彼此的祝福，在今天的晚，今天这样一个平安夜里彼此告别。
这晚会到这里就